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祷告的第三句话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要来特别思想这句话，我借用了马太福音26章耶稣在可西马尼园的祷告作为我们认识明白这一句祷告的这个经文。今天下午的正道呢，我想有一点延续了早上 Dr. Vicky 的讲到Dr. Vicky 讲到什么叫做完全的顺服神，他用加勒作为这个例子，他说完全顺服神还记得吗？有四个的方面。什么叫完全顺服神呢？它是一个 consistent 的，就是说这个顺服是一直都顺服的，不是有时顺服有时不顺服的。一个真正顺服神是 sincere 的是一个什么真诚的，从内心里面出发，真的来爱上帝的旨意，真的爱上帝来顺服他的。一个真正的顺服是一个 holistic 的顺服，是一个完全的，不仅仅是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方面我们顺服神，而是在每一个层面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顺服，愿意来荣耀他，愿意来顺服他的。还有一个真正的顺服是一个 exclusive 的顺服，是一个排他性的，或者是一个专一的顺服。我们不能够顺服神就顺服其他的，我们的神是独一，我们所信靠所顺服的这个是一个早上我们从听道里面的一个简短的归纳，完全顺服神的四个方面。我想这也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最主要的一个的意思。当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祷告什么呢？我们是在将自己的全部交在这位上帝和他的旨意的里面。你仿佛在告诉上帝说，主啊我的生命由你来为我安排，就是一个这样子基本的意思。主啊我的生命都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求你来为我安排。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喜欢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的一个世代。美国第一长老教会主任牧师 Derek Thomas 他曾经说过一句这样子的话，在他的研究当中他发现到20世纪之前的讲道讲章还有这些属灵书籍呢，很少教导信徒怎么样的来分辨神的旨意的。那他说信徒们20世纪之前的信徒们好像很容易就假设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呢都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发生的，除了罪恶的事。这好像是一个不用再多解释的一个的假设，一切我们所发生的所看到的都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一片的叶子怎么样生长出来，以后它怎么样从树掉，然后随着风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去，后来落在某一个点，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的所以清教徒称这个观念为 providence 库里。因此呢，在20世纪之前的讲道或者属灵书籍啊，很多时候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比较倾向于教导信徒如何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在分辨神的旨意。这是 Derek Thomas 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事实上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这一句祷告词的时候的重点。我们的主要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看见他的旨意成全的心，他要我们学习单单的把自己交在父的手里他没有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上帝的什么旨意要成全他最多是的，你读主导文你会看到上帝有他的旨意，上帝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愿意人都尊他的名为圣，他也愿意把他的国降临 带到这世界上来。那是的，有一个很笼统的 big picture，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图画。可是呢当然圣经其他部分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的大的计划有更多更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呢这个主导文这一句话重点在于告诉我们，无论上帝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都求上帝的旨意从天上能够在地上里面实现。所以这个不是什么旨意的问题， 这个主要是关于什么？一个祷告者在神面前，在他询问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心态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问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省察，我们有没有注意，当我们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问关于上帝的旨意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我们学习正确寻求神旨意最好的一个典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那个教我们做这一句祷告词的主，他自己实践这个祷告最经典的一幕。我们主不只是教我们祷告愿他的旨意，神的旨意成全，他自己就是在回应，在兑现这个祷告词的主，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给我们学习的榜样。还有这个祷告呢，在耶稣客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呢，也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你会看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祷告。如果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时刻是最关键的呢？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可以说这个是在天上的旨意跟地上的实现最靠近的一个点。因此在45节啊，马太福音26章的45节告诉我们，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之后，然后这边说什么？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也就是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来到这个历史的时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祷告是何等的重要。接下去就是许多圣徒，历代圣徒所盼望所等候的救赎的主，他要完成他的救赎工作时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性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的时刻。甚至你可以说，当我们的主在山上教导门徒祷告说你们要求父啊，愿神的旨意行在天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他教导门徒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知道了这个祷告背后意味着什么意思。他已经知道当我们做出一个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后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看到上帝的旨意在地上成就，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主是很清楚的。同样的，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求上帝的旨意，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的时候，我们清楚到底自己在祷告一些什么吗？背后的代价，背后所要面对的，我们预备好了吗？所以同样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祷告是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完全的来顺服上帝的旨意。请跟我一起看经文，约翰福音26章，我们从36到39节当中先来了解一些的背景。在那边他告诉我们，耶稣带着彼得和另外两个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那时候耶稣的心里开始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几乎要死，因为他知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我们主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他喝下这一个的杯，这个杯指的就是上帝要他代替这些的罪人担负上帝的审判所要带来的灾难和刑罚。这个苦杯，我们的主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旨意要他喝下去的。以后经文继续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主稍往前走，稍往前走，他让自己有一个独自向神祷告的空间。这正是我们的主往往在伤心在需要力量的时候，他常常所做的这个的方式。我们的主稍往前走，当他需要力量的时候，他总是将自己从环境从人群当中抽离，以后呢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上帝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伤心需要力量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主是不是一样呢？我们首先所做的是不是把自己抽离这个环境，把自己抽离其他的 管道以后先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祈求呢？我们的主虽然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同样是一个人，他在世上的时候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这是他学习怎么样得到力量的方式，他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向天父来祷告。圣经继续描述我们的主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俯伏在地，这表示我们的主是带着一个真实的情感，他不是装的啊，他不是装的，他是真的带着一个人性面对极大苦难的时候的害怕惊慌，迫切的来到天父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他俯伏下来，他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他俯伏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来向上帝祈求。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这么样的，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他人性的一面，他害怕，他惊慌，他完全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以后在39节、42节和44节就记载了我们的主做了三次类似的祷告。39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42节他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的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44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认为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耶稣不是神吗？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他喝这个杯吗？他也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他知道后来上帝是怎么样的将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他应该可以很容易的面对这件的事情，不是吗？那为什么他在这里还会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呢？还有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无罪的，完全顺服神的一个人，一个作为一个完全人，不是应该完完全全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吗？他怎么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好像是违背，想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呢？为什么他求上帝交他的杯，把这个杯拿走呢？这样子的祷告是不是很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呢？难道他不知道上帝肯定不会听他的祷告吗？那如果他知道上帝一定会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在这边又这样子的祷告呢？这不显得非常的虚假吗？当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号在当中。因为那时候的我，我假设什么呢？我假设如果耶稣是神，如果耶稣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的话，我假设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应该是那一个毫无疑问，应该是那个无条件愿意顺服神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耶稣不应该是问太多问题的人，他不可以问很多的问题，他不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他应该就是照着做。很多时候当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的假设是什么？一个真正顺服神旨意的人应该就是照着做，不可提问，不可有不同的意见，以后就是这样子的完全的顺服。弟兄姐妹，这也是你了解这一句祷告词的意思吗？耶稣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从这句祷告词当中，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主当他遵行神旨意的时候，他有两个很正确的心态，首先我们看到，从这句祷告词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爱上帝的旨意本身呢，是多过于爱自己的。耶稣爱上帝的旨意是多过爱自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对我们有好处，是吗？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旨意对我最好。 当然这个没有错，这个本来就是事实，我们人不可能有任何我们人不可能有别的计划能够比上帝给我们的计划更好，这是事实。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要说的重点是，我们很多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好处，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呢？还是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是因为我们认为上帝的旨意本身是美好的？在主的这个祷告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啊。我们主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的主是认为上帝的旨意比他自己的生命是更好的，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是的，这个的旨意，如果上帝真的继续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到我们主是很清楚知道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而且他必须要承担很多他本来不需要承担的后果的。所以在这样子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情况之下，我们主祷告什么？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爱上帝，爱上帝的旨意而寻求上帝呢？或者我们是爱上帝给我们的好处而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为了不同的原因，因这不同的因素而寻求上帝的旨意，你会发现到后来结果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如果上帝的旨意 是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我们今天还愿不愿意来爱上帝的旨意呢？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这是第一点，从这个祷告词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是否爱上帝，爱他的旨意，过于爱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做基督徒5年、10年、20年了，我们爱上帝吗？我们真的爱上帝因为他的所事吗？我们爱上帝因为他是本为善的神吗？我们爱上帝是因为他就是何等的荣美吗？还是我们爱上帝总是存着很多自私的这个动机？因为上帝给我恩典，因为上帝给我很多好处，所以我才来爱上帝。当然每一个爱上帝的人总会从上帝手中得到好处的，但是我们的优先秩序在哪里呢？这是我们的主在这个祷告当中可以给我们学习的。第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无条件的顺服更美的顺服。我刚才说过了哈，我以前认为一个真正顺服上帝旨意的人，他应该就是无条件不考虑代价，然后就从心里面很自然单纯的就是来爱上帝的，这个叫做无条件的顺服。但是从这个祷告词当中你会看到，我们的主顺服上帝的旨意呢，是比无条件更美的。怎么说呢？他不是闭着眼睛然后就决定说好，凡是上帝所说的我都做。好像我们有时候老板也是这样子，对哈，我们不要得罪老板，以后我们说什么好，老板所说的每一个我都做，但是我们不太在意，不太考虑到底我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需要付上多少代价。不是的，我们的主是精打细算，他知道这个杯是什么味道的，他知道这个代价是多少的，他算过的，所以他说什么？他知道这个的代价是普通人，是一般人所不能够承受的。所以在这个祷告词他说什么？求你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杯把它带走，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是知道，他是计算代价，知道上帝给他的旨意是需要承受多重的这个的后果的。但是后来在计算完这些代价过后，我们主是决定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有算一算遵行上帝旨意的代价有多少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帮我们安排一切，上帝帮我们做了一切，以后我们就不需要付代价，我们不需要谈责任，我们不需要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回应。不是的，上帝当然决定万事，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 基督徒也应该带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但同时，我们需要知道，顺服上帝的旨意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完全没有抹杀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责任。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都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应该要看到上帝其实很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你会看到上帝允许我们发出从我们心里面最真诚的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不是吗？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是一个不能够讨论的上帝。上帝很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一个真诚的祷告，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最真诚的想法，就好像我们的主在知道这个杯，在面对他前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很诚恳地告诉他的天父，如果可以的话，叫这杯把他带离吧。但是所以上帝，当我们处在极大的苦难、病痛、伤心、失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真诚的将我们所需要的带到这位主的面前。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不是一个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不是的。当我们这样子的诚恳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上帝会开恩，上帝有偶尔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拿掉这个的杯。但是呢，你必须要把最后的决定权交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上帝说我还是要你喝这个杯，我们就要学习靠主的恩典安静地领受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当他面对十字架的这个苦难的时候，他向天父做的这个祷告，你会看到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有人性的人，在思考计算了这些代价过后，带着真实的情感，他求上帝来帮助他。这是我们主的人性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我们主也知道他被呼召就是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所以他求上帝不要照他的意思，乃是要照上帝的意思。简单来说，我们看到当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有两个心态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习首先爱上帝，爱上帝的旨意多过于爱这个旨意上帝的恩典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这是第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要学习的正确的心态。因此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如果你现在在寻找工作，有两份工作，有一份工作薪水很低，但是礼拜天可以来聚会守安息日的；有另外一个工作薪水高好多倍的，可是礼拜天你可能需要就是不能够来崇拜，你需要工作的，你该怎么选呢？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需不需要祷告三个月以后再决定应该上帝的旨意是哪一份工作呢？我想很明显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将主日分别为圣，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应该很容易就要学习付代价的、牺牲的来做一个遵循上帝旨意。为什么？因为你爱上帝的旨意多过于上帝给你的美好跟好处。那当然，那第二个心态，刚我们学什么？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负责任，我们也要学习知道我们愿意看到上帝的旨意成就是得要付代价的。所以用同样刚才的例子，我们不能够仅仅说好，我现在去做一个决定，我礼拜天就是来聚会，我换一份的工作，不是的。下一步你要做什么呢？拿出你的计算机开始算，我做了这个讨神喜悦决定过后，我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够生活。以后我们开始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你需要更辛苦，为了可以遵循上帝的旨意，你需要学习做很多事情来付代价来付上这个的责任。你不要说上帝啊，我已经遵循了你的旨意，我就坐在那边等上帝怎么从天上掉下100万给我，叫我生活可以过，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愿意看见上帝旨意实现的人， 他都是一个负责任、愿意付代价来等候神的人。所以这是两个我们在寻求神旨意当中的正确的心态。这样子的心态呢，其实要帮助我们在人生基督徒的道路当中一步一步的来跟随我们的主。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基督徒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看到往往会有一些的偏差的。我们谈完了正确的心态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当信徒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常常里面有一些的偏差。那所谓的偏差它不一定是错的，偏差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不平衡不平衡。这个偏差呢会帮助我们对不起，这偏差呢会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呢，失去了这个跟随神旨意的焦点，以后来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危险的。我这里要尝试提出六个的方面的危险，那为了帮助大家可以明白的话呢，我会用六个的东西来尝试给你抓到到底这个偏差是什么。那这六种的偏差呢，其实归根究底呢，是因为有两个方面出了问题。第一，因为爱神的心是出了问题的。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是爱神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爱神的好处多过爱神本身的，这是一个的原因，导致后来寻求神旨意的人会有这个的偏差。但是另外一个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不够认识、不够全面的了解的时候，这也会直接的影响了我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产生偏差。弟兄姐妹，基督徒单单有一颗爱神的心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罪的。所以即便我们认识主、信了主过后，我们还是常常心里面有这个罪影响我们，不能够清楚地抓到上帝的旨意的。一个罪人最诚恳的心呢，还是一个有罪的心。我再说一次罪人最诚恳的良心还是一个有罪的良心。所以单单有一颗真诚爱主的心，这很好，很宝贵，这也是上帝要在我们心里面所创造的。但是单单靠这个心要来过一生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上帝的帮助，神的灵要帮助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引导我们，神的话语要帮助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对圣经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要认识上帝的旨意，他必须要对神的话语有深入的这个更全面的认识。越多的认识神的话语，就会越能够明白看到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圣经的认识对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撒旦常常也在影响我们、引诱我们。撒旦常常一贯欺骗人的方式就是扭曲真理。扭曲真理总是撒旦一直以来引诱人的伎俩。他尝试模糊人的视线，叫人看重某一些的真理以后忽略其他的真理。撒旦也常常引诱我们借着某一些的经文，然后呢错误的来曲解这个经文，就好像他曾经怎么样试探我们的主一样，他用经文以后给了错误的意思，为了要把我们的主引诱我们的主犯罪。上个礼拜我们从摩泽弟兄的讲道当中也看到，敌基督往往也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装作光明的天使，如同撒旦一样，他们会说很多属灵的话，他们会假装很多属灵的样式，为了是等待时机将神的儿女给骗走、给掳走。这些的原因，撒旦的欺骗，还有我们人的有限跟罪，导致我们常常不能够清楚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上帝的灵，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那在这两个缺陷的情况底下呢，人寻求神的旨意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偏差呢？首先第一种偏差，我把它称为导航系统 GPS。 各位今天都用导航是不是呢？那什么叫做对 那有些人呢，把上帝的旨意当成是他人生的导航系统。他在他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当他做之前呢，他都尝试先去确定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以后他才行动的。这是第一种的这个的所谓的偏差。那首先，对于这一种的人，我们必须称赞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很认真听神的话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一个很错的，不是的，他们是一群很爱主、很爱神的旨意的人。比起那一些常常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里我要住一年，我要做买卖得利啊，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比起这一些非常有自信的人，你会看到这一群愿意在凡事上都寻求神旨意才行动的人，他们是更蒙上帝的喜悦的。我称这一种偏差为最安全的偏差。 OK， 最安全的偏差，因为怎么样，无论如何他们会到家的，就好像你跟着 GPS 走肯定会到家的。他们只不过需要被提醒，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圣灵在重生的人里面的确赐给了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他们只是缺少了一些的自由，知道他们今天是属于神，他们可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他们的偏差、他们的问题、缺陷仅仅是如此。这是 六种偏差当中最安全的偏差。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呢？开车用 GPS 久了，好像忘记了原来人是可以有认路的功能的。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称它为，他们这些人呢，把上帝的旨意称为，看为是一个的印章 stamp chop， OK， 一个的印章。比起之前第一类呢，这一群的人是比较有信心的。通常他们会先勇敢的做出一个的计划。那这个计划不一定是坏的，往往是很属灵的 ，OK。但是呢，他之后就开始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明确的印证，给我一个 authorize， 直到我等到印证，然后呢，我才开始行动。所以比起第一种人，他比较勇敢做决定。这种人的危险在哪里呢？这种人危险往往是在于，一旦他真的获得印证过后呢，往往会很容易的变成自信起来了。他开始知道，哦，上帝给我一个印证，所以他开始就不再有怀疑，他开始就很勇敢的做他的计划，他开始就放松起来，他开始不再每一步都靠着信心跟随依靠我们的主，他开始不再求上帝恩典，他认定了上帝要他这么做，以后他就开始很勇敢的就做了。他们往往会有一个属灵的危险，那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往往会有一个属灵的危险，就是把信心呢不知不觉的建立在印证上，而不是建立在印证的背后所指向的这个上帝的身上。后来他更多的相信这个的印证多过于相信上帝本身。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上帝有时候怜悯我们，愿意给我们印证，为了鼓励我们勇敢的做这些事情。但是不可忘记，刚才我们说过了，撒旦常常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借着满足人的期待的伎俩，以后慢慢的诱使人离开上帝。后来他的目标就是什么？把人的焦点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其他的物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属灵的危险。第三种，有人把神的旨意呢当成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crystal ball， 上帝啊，求你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我下一步这样子走的话，五年十年过后怎么办呢？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把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成是预知未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我想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太快的断定问这种问题的人是带着自私的动机，或者带着不好的这个目的来问上帝的。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例子，比如主耶稣也允许彼得问当他看约翰的时候，彼得也问主啊，将来这个人如何呢？那我们可以问很多的问题上帝没有禁止我们问我们想知道的问题。在祷告当中，你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但是 同时我们需要明白上帝有权利不回答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神很怜悯我们啊，有时候我们问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啊，上帝是主，所以呢他有权利怎么样的回答我们的问题。他是上帝，他是主，所以一切事情他当然知道，所以很好啊，如果这个人愿意把他所关心的每一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这很好，因为这显明了他知道上帝是一个最值得询问的对象。但是同时呢，他需要被提醒啊，上帝也是那位决定怎么说，说多少，如何说，什么时候说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知道，因为上帝是主，所以主权在他身上，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啊，有一些的事情呢是我们祷告之后呢马上就有答案的，上帝直接回答我们的答案。有一些的事情当我们询问上帝的时候呢，是今生里面有答案的，可能20年过后30年过后上帝会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有一些的事情当我们问上帝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离开世界过后基督再来之前会有答案的啊，会有答案的。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呢，特别是苦难很多这些奥秘的事情呢，是到我们到天上永恒的时候才有答案的。在永恒里面最后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永远没有答案的，因为那个是属于上帝自己的。所以我们将我们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回答问题的主，他知道，他也知道如何的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那这一第三类啊，常常习惯性的来窥探未来的人，他们的属灵危机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过分的关心未来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每一件事情都想要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足，我们对上帝的启示不满足，我们对我们所目前活的状况不满足，所以往往结果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多抱怨的一个人。我们仿佛以为我们需要更多关于未来的消息，我们才会对今天感到安心。不是的，弟兄姐妹，上帝虽然没有向我们启示所有的旨意，但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旨意是足够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得到平安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四种，有一些人把上帝的旨意呢就当成是所谓的算命签，就是所谓的宿命论。这种偏差呢往往会发生在那些很有神学知识学问的人的身上。这些的人呢表现出来仿佛好像非常的认识上帝，他说哎呀，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都掌管一切的，他的神学知识很强，他知道啊，上帝在上帝里面完全没有难事，他知道啊，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他常常会告诉别人说哎呀，你放心啊，这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啦，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的，都是命运啊，人不能做什么的，不用担心，上帝会把一切变好的。这些话语常常在这一群人的口中表达出来，仿佛他们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非常了解上帝如何做事的一个人。这些人的危险在哪里呢？他的危险在于他不知不觉啊，养成一种对事物麻木不仁的这个习惯，他开始认为每一个事情发生的都是上帝的旨意哈，所以他开始不会为别人的痛苦流眼泪，他开始不会懂得怜悯别人，他开始不会迫切的为别人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因为他觉得上帝好像就是一个这么稳定的神，这从一个角度没有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个人开始不懂得向我们的主真真实实的知道这个杯是苦的，这个杯是真的很难喝下去的，他已经失去了这种的味觉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这种的错误，上帝当然是掌握一切旨意的，但是上帝的旨意是真真实实的在地上实行的，有过程的，有痛苦的，有流泪的，有情感的。第五类 有一些人把上帝的旨意当成是兴奋剂，这兴奋剂打下去呢就没有痛苦的了。所以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只要是有痛苦的就不是上帝的旨意，只要是上帝的旨意就应该没有痛苦的。不是的，这个人很多时候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打了兴奋剂后好像不活在人间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世界，至少在基督还没来之前，这个真实的世界是有苦难的，苦难是现今我们活着世界的一部分。是的，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苦难，可是呢，在上帝美好的旨意的里面，我们在今生还是会有苦难的。所以不要误会，以为苦难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不遵守上帝的旨意，或者说我们抓到这是上帝的旨意，那肯定就没有问题，以后就很勇敢的闯红灯，后来车祸了，你说上帝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上帝说你跑太快了，你不应该闯红灯啊。所以这世界是有苦难的，所以有些人把上帝的旨意变成了一个的兴奋剂。最后还有一些人把上帝的旨意挂在嘴边，常常当这是上帝跟他说的悄悄话。他们经常在祷告读经的时候，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上帝今天要跟我说什么话，上帝今天在讲道里面要跟我说什么话，上帝在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给我的特别的意思是什么呢？从一个角度这是好的啊，各位如果你读圣经你没有这种概念，这是很危险的。神的话是真的要对我们说话的，从这角度没有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觉得一直在意上帝是要跟你说什么悄悄话，但是忘记了原来上帝有更多的话，上帝对他子民说话更自然的方式是对整个教会来说话，你忘记了这一块的话呢，很多时候你就会慢慢怎么样，就培养起了一个属灵的骄傲。搞不好每一次你来主日的时候，每一次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上帝都对你说悄悄话，一连说了20年以后，你发现到旁边那位弟兄上帝从来没跟他说话，那怎么办？你会不会开始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上帝好像花很多时间在我的身上啊，常常会跟我说话，上帝好像不太跟他说话，有一个属灵的危险在那一边。其实怜悯我们，上帝的旨意首先总是什么？总是对他整体教会说的。是的，圣灵会做个别的引导，圣灵会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给我们很特别的带领，是真实的。但是这些的引导跟带领是为了叫我们可以把自己再回到上帝的整全的整体的旨意的里面，为了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可以一同的来侍奉敬拜我们的神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些的偏差都是往往人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会落入的一个偏差。最后我想我们要回到耶稣在可西马林园的这一个祷告，我要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个祷告主要不是因为上帝必须要我们有一个真心愿意的求他的旨意降临，主要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委身然后他的旨意才可以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上帝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的旨意也会在地上成全的。但是为什么上帝或者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教导我们做这个祷告呢？原来这个祷告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我要提出三个方面的帮助然后结束今天的讲道。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求上帝的旨意成全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的主是在心里最忧伤几乎要死的情况之下，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叫一个人能够在面对大的不得了的苦难的时候继续有盼望的活下去呢？是什么叫一个基督徒在面对极大的苦难的里面继续的能够信靠神呢？是什么叫一个做父母的在看到自己的儿子进进出出手术室管子一直插又抽又插又抽，是什么能够支撑着一个面对极大忧伤的人继续的对明天 对这件事情有盼望，然后继续的走下去呢？难道不是他从心底里面相信上帝的旨意总是美好的吗？问一问我们自己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理由，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是找不到理由。唯一叫你能够继续走下去是什么？你知道上帝的旨意不会落空，不是吗？是什么叫我们的主能够面对这么大的十字架的苦难以后他还可以勇敢地走下去呢？那唯一这边我们看到是什么？因为我们主知道上帝的旨意必定会成全，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全。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Sinclair Ferguson， 写了一本书叫做 Doctrine of Christian Faith， 磐石之上，他的第一章就说了，他说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在患难当中能够勇敢踏出下一步的这个的原因。他说这就好像有一个人来到一条河的面前，这条河从他眼睛看下去总是那个河水非常的急，很他根本没有信心踏进这个河水里面。是什么叫一个人可以踏进这个河水里面然后相信自己可以到对岸呢？他说除非这个人知道在这一个很急的河水的5公分下面有一块又一块的磐石，一直的一块一块的接到对岸。如果他知道这个磐石是稳固的，就在水的5公分下面，他就可以很勇敢的，即便眼睛看到的还是波涛汹涌的浪或者是河水，他还是可以勇敢的一步一步一步的踏过那个的水，以后到这个对岸。是什么叫我们的主能够度过十字架的这个的凶猛的苦难呢？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总是美好的。所以你看经文很有趣的，耶稣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点的进步的啊。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是求上帝叫那杯离开他，第二次祷告的时候呢，你注意到他不再叫上帝的杯离开他了，他说什么？若不能拿掉我愿意喝。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信心的一个的一点的进步？我愿意喝。第三次呢，虽然没有提到实际的内容，但是呢你看到45节里面他说什么？他说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人生苦难里面什么叫你能够起来走吧？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什么？你知道上帝有他的旨意在当中，这是人可以得到安慰、盼望和力量走下去的。我们的主自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做这样子的祷告以后从中得到安慰的。我们的主在第二次当他祷告的时候，以后他回来他看到彼得他们睡着了，然后他说怎么样第41节，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撒旦总是不断地引诱我们，叫我们离开上帝，我们常常会受到许多的迷惑。有什么方法能够叫我们避开这些的迷惑呢？有什么方法能够叫我们避开离开神的这个属灵的危险呢？耶稣教导我们专心做上帝的旨意。只要一个人愿意不断地专心做上帝的旨意，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什么？他就避开了其他的引诱，避开了这些的迷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做基督徒在人生路上的时候，学习做对的事情，做对的事情比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是更重要的多了。只要你知道这个决定是在上帝面前是对的，勇敢的付代价做吧。因为当你做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就借着这样子的顺服使我们避开许多撒旦的迷惑、诱惑和危险。这是对我们的第二个的好处。第三， 四十三节也很有趣的，当耶稣第二次祷告回来之后，他发现到门徒又睡着了。加尔文说这个是撒旦所做的一次超自然的行为，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些门徒刚刚才被骂，以后一下子又睡着了，这是很特别的哈。撒旦很多时候引诱人的伎俩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他尝试用各样方法来引诱你，叫你离开上帝，但是有时候他就干脆给你一些安眠药，把你给你吃了下去，叫你在这历史当中最关键的时刻也能够睡得着。这个就是彼得跟这两个门徒，当时候他处在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历史的时刻哈，上帝的旨意正在要最重要的要实现在地上，他们竟然可以睡得着。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信徒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我们甚至连犹大都不如，犹大他还可以清楚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以后他决定出卖，为了一些的诱惑，为了一些的金钱，他决定出卖他主。但是更多人是怎么样呢？根本连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都不知道，他整个的信徒，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睡着的状态，好像彼得，好像这两个门徒，在那个当下竟然睡得那么香，你说这不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开始就不再关心上帝的旨意，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国今天是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对这些事情都不闻不问，我们就是简单的来教会崇拜，做一些很基本基督徒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在睡着的状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学习顺服做主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清醒。当我们学习做主的旨意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在属灵事上越多清醒。每一次当你在教会里面参与，当你在家里面好好读经与神亲近的时候，其实这都帮助我们继续维持在一个清醒的状态里面，不是在一个 hibernate mode， 是一个清醒的状态里面。所以呢，我们主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它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它是我们在迷惑试探的面前能够得胜的依靠，它也是我们在世上继续过生活的时候叫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警醒的方式，就是专心的遵行上帝的旨意。虽然我们不行，虽然我们常常失败，感谢主，因为在这一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从来就不睡觉，他总是在那边警醒。彼得门徒睡觉了，我们也睡觉了，但是呢，我们的主总是警醒，这是我们的盼望。在我们主的里面，他是那位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上帝，因为他的警醒，我们才能够在他的里面得着安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上帝你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主啊，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子的专心一生当中来遵行上帝你的旨意。主啊，他是一个全然的顺服，因为他的顺服，主啊，我们在 你的里面靠着他，主啊，我们才被接纳。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常常是那个不警醒，我们常常是一个那个不关心上帝旨意的人，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向我们说话，柔软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学习悔改，学习靠着你的恩典和力量我们来警醒。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总是美好，知道你的旨意，任何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甚至是最大的苦难的事情，主啊，都在你的允许之下发生的。但是主，我们同时知道你允许它发生是为了显明你更美好的旨意，就求神帮助我们继续有信心来依靠你，如同我们的主依靠你一样。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唱诗篇127篇第一节。诗篇127，然后我们也举行一次的奉献。定义依靠